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东盟峰会，东盟不会选边站。金正恩同普京将会喺海参崴会面。学者话俄国同北韩各取所需。中共造谣日本官员丧命，本尊现身辟谣。经济凋敝之下增添新机构，中国民企有多个紧箍咒。古巴揭露俄国贩运团火瞄准公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5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发前往印尼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不确定是否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近日不少日本人纷纷将八九六四、台湾独立等关键词句制成中文语音反击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骚扰。NHK 报道，岸田今次出访七日，预计先参加东盟系列峰会，再参加 G20 峰会。关于福岛核废水，岸田话会透过多场会谈，尽力解释以扩大他国对我国措施嘅理解及合作。预计岸田将会喺东盟同日中韩会议上同李强会面。如果李强谴责处理水排海，岸田预计将会要求基于科学依据展开讨论。据美国之音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学庆认为，东南亚诸国嘅反应非常冷静，因为今次嘅检验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安全，东南亚国家对呢一啲检定系比较放心噶。自日本处理核废水以嚟，中共加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话，并非能够举行正式单独会谈嘅氛围。古学庆表示，一般国家嘅常识系，当有矛盾发生，国家之间特别需要沟通。如果中国喺呢一个时间点却拒绝沟通，以至于岸田冇办法同李强讨论核处理水排放嘅问题，对于中国喺外交上嘅形象系减分嘅。呢个亦都系东盟观察嘅重点。目前东盟似乎一致采取观望态度。今年是日本同东盟交流50周年，会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预计将会商定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海洋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表示，美国近期已经成功地在东盟成员国菲律宾、越南扩大影响力，例如美国在菲律宾取得新基地使用权，美日澳菲举行多次联合军演。美国同盟国共同防卫南海以及台海区域，呢一啲都具有重要嘅战略性意涵。今次拜登亲自去越南访问，如果扩大对越南军售，可以话美国喺背后捅咗俄罗斯一刀。而喺南海问题上，美越升级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就会让中共好难睇。美中两国喺东盟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嘅影响力盘根错节。美日强攻多边与双边嘅安全领域，因为唯独安全领域系中国最难攻破嘅一环。朝日新闻报道，4号日本外务省宣布已经向 WTO 提交书面文件，强调对于大陆禁止日方水产品进口嘅做法完全无法接受。共同社5号获悉，日本政府曾经向中共政府建议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嘅国际机制，但遭到拒绝。网友话，中共即系不愿意亲自监检测日本核废水数据，亦都不愿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讨论。日本遇上咗个不讲道理嘅泼妇。时评人唐浩认为，今日呢一啲仇恨日本、美国嘅激进举措，系中共长期用仇恨刻意培养嘅恐怖袭击行动。5号，日本自民党举行嘅一场会议上，有意见认为应该将水产品运用喺学校营养餐方面。日本政府内部亦都提供水产品俾自卫队员食用嘅方案，希望利用扩大内需，弥补无法出口到中国嘅缺口。岸田文雄4号公布嘅协助水产业者对策当中，载明利用故乡纳税等方法展开全民运动。日本已经有连锁餐饮业者表示，将会使用水产品嘅声援日本渔业活动。呢一项声援活动将会喺日本116间分店举行。 另外，近期日本31个都府县嘅地方政府、学校、餐厅、旅馆同民间企业等单位，连日接到中国嘅恶意骚扰电话。其中，东京都接到大约38,800通骚扰电话。东京都政府决定喺1号启动中文自动语音系统。如果接获86开头中国代码嘅电话，统一切换至系统回应。日本人仲想出新对策嚟反击呢一啲越洋骚扰电话。先前传出一名粉红一边开直播，一边打电话要骚扰某间日本旅馆，估唔到旅馆电话直接播放小熊维尼主题曲，让该账号3分钟内被平台永久封号。更加有不少日本网友将8964天安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华民国台湾万岁等中国禁忌词句制成中文罐头语音档，免费分享给需要的单位使用。5号另外据一名在日本工作的网友讲述，他的同事接到厂商电话之后，开头直接向对方讲你好8964，厂商就回应你好你好台湾是国家，让他忍不住笑，不知几时变成好像在到对暗号的接洽开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早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俄国，同总统普京会面，两人潜在的会面地点包括莫斯科以及海参崴在今个月10号至13号期间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美国政府人士透露，预计金普会的讨论话题会包括武器交易，北韩可能会以俄国需要的战争物资做交换，要求莫斯科转让某些技术和粮食。学者指出，俄国对北韩的技术转让此前已经开始，外界怀疑北韩涉及核能力的导弹研发进步很快，可能就是俄国提供了技术。首脑会谈之前，北韩的20名先遣代表已经前往海参崴，再乘坐飞机赶赴莫斯科，似乎预示了金正恩的访俄行程。纽约时报引用消息指出，在今次访俄行程当中，金正恩亦都可能访问俄军太平洋舰队军舰停靠的33号码头，以及科技重镇东方太空发射场。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记者表示，他认为北韩今次能够提供给俄国的交易可能有三种。最重要的是火炮的榴弹炮，这个部分就是俄国消耗很大，然后北韩和俄国的炮弹是相同规格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批北韩可以快速支援俄国的武器。那第二个就是轻装备，包括步兵的装备，这些就是提供俄国新召集的部队去操作。第三个就是苦力了，亦即是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有很多北韩的工人在这里建造一些基础设施。俄国说要重建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可能就会同金正恩商讨增加更多的名额去支援这个战场城市的重建。苏子云表示，北韩会要求俄国提出对等交换，换取北韩的战争支援，这样等于北韩可能会成为普京战争的帮手。中俄北韩形成一个三国的轴心，对于这笔交易，西方国家可能会作出回应。我们看到俄国提议让中共同北韩进一步的合作，那就变成标准的三国同盟了。相对的美日韩上个月在大卫营的聚会等于是一个三国的一个联防，同时也都可以看到拜登要去越南访问。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在东北亚有美日韩，在南海有美菲越。所以这个情况俄国就会想要联动北京同平壤，不过这个对于北京同平壤来讲就是一个大不幸了，也即是让欧洲国家进一步地彻底标示中共同俄罗斯、北韩的这种轴心同同等帮凶的状况，那当然就会让相关的经济科技的围堵和制裁会更为紧缩。前日本内阁府政务官原田康博2011年为了展现安全性，饮了福岛核电厂净化之后的废水，近期中国却疯传他患癌去世的消息，他本人在2号透过媒体出面辟谣。日本在8月24号起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处理之后的核废水，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有些中国民众还频频向日本打骚扰电话。早前前日本内阁府政务官原田康博2011年饮了福岛核电厂经过净化之后的废水，为了展现水的安全性，估不到近期中国却开始疯传他已经罹患癌症去世的消息，结果原田本人2号透过媒体亲自辟谣。 中国社交媒体近日广传有关袁田嘅不实谣言，包括话佢任职内阁府政务官时，喺上级指示下被逼喺媒体前将净化核废水一饮而尽。之后喺2018年，因为身体不适接受检查，被确诊多发性骨髓瘤，呢个系一种血液性癌症。两年后话佢死于白流首都恩吉鲁穆德。假新闻仲话白流卫生机构已经证实咗袁田嘅死讯。对此，袁田本人特意接受咗共同社嘅电话访问辟谣，佢就自己成为造谣嘅契机一事向福岛县民众致歉。袁田2011年喺一场喺东京电力举办嘅记者会上，证明经过净化之后嘅废水安全无忧。当时佢被在场记者再三追问，如果话对环境同健康冇影响，你就试下饮。所以当时佢就饮咗净化水。之后袁田坦言，咁样做冇意义，因为不能够只系用饮嘅方式嚟证明水嘅安全性，出示确认安全嘅数据先至系有效嘅办法。根据日本政府9月4号递交俾世贸组织嘅文书当中指出，日本处理水排海之后嘅监测结果清楚地表明，海域各监测点嘅氚浓度水平明显低于排放标准，而且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年预定排放嘅处理水当中，放射性物质氚嘅含量大约系中国长沙核电站嘅十分之一。中共官方日前正式宣布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该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跟踪了解和分析研判民营发展，统筹协调组织拟定促进民营发展政策措施，建立民企业沟通交流机制等等。然而该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很多观察人士的嘘声。大多数观点认为，民营企业需要的不是管控，而是松绑。而家绑在民企身上的枷锁已经太多了，再来一个婆婆，民企还有喘息的机会吗？对此，中共喉舌央视发布报道，民营经济发展局努力做真正的朋友，其中声称民营经济发展局不是婆婆，而是娘家。然而外界显然不太相信北京当局的说辞。港媒香港零一刊文表示，民营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不是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而是公平、稳定、健康的法治化、市场化环境，让民营企业有一个稳定持久的预期，不会因为一时风吹草动或者某些极端言论就疑虑不安。纽约时报报道话，而家好明显嘅系中国经济问题嘅根源喺政治，恢复信心需要系统性嘅变革，为企业家阶层同私有财产提供真正嘅保护。报道仲引述一位科技企业家表示，呢一啲毫无意义嘅政策，让投资者察觉到咗中共嘅绝望。亦有分析认为，呢一个新嘅政策好快可能面临烂尾嘅局面，原因系该部门嘅话语权同分量仍然不足够。华尔街日报指出，民营经济发展局和同属化改委旗下的国家数据局不同，它并非副部级机构，这样意味着在长久以来偏向大型国有企业的庞大的中共官僚体系当中，该部门不太可能占据重要的政策地位。学者指出，中共的很多政策都是面子工程，也都难以让行业信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对本台表示，他们的这个法律，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工具，不是真的要去将环境搞好，人家不会理他，今天大家都已经将他看清楚了，不太会去受骗了，除非他真的发展自由经济，但是这样东西是要体制改变的，改变就是共产党落台。9月5号，古巴外交部表示，政府发现了一个人口贩运团伙，旨在招募古巴人为俄罗斯当局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作战。声明说，居住在俄罗斯的古巴人，甚至连一些古巴本土公民，都被编入参加乌克兰战争的俄军部队。长期以来，该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但是当局在声明当中强调，不希望参与乌克兰冲突。去年8月，俄军作战部队在乌克兰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俄国总统普京下令大幅度增加士兵数量。俄国报纸梁赞公布随后报道说，居住在俄罗斯的古巴人加入了在乌克兰的作战部队，以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而喺最新嘅声明当中，古巴当局指出，政府对雇佣军有住坚定而明确嘅历史立场。声明当中话：，我哋将会坚决打击嗰啲从事人口贩运活动，目的系招募古巴公民喺任何国家参战嘅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喺 X 平台上发表咗声明话：，目前古巴正在利用法律嘅力量嚟反击招募其公民嘅企图。相关声明对古巴同俄罗斯嘅关系构成咗挑战。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